江峰漫谈朋友好，今天是2026年2月6号，农历腊月19啊。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呢，打工的忙着讨薪抢票回家，当官的呢忙着走访慰问重新站队，你说谁不想过个太平年嘛，未来一年走得更稳当嘛。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这两天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空气里不光有雾霾，还透着一股子中南海红墙里吹出来的诡异的妖风。这两天呢，不少北京市民跟我爆料说手机被狂轰滥炸，中宣部那边跟疯了一样强制推送去一条消息，要追授一个叫做董义军的人为时代楷模。你说这大过年的，你要么你发点年终奖，你要么发点祝福语，非要给老百姓发一个死人的光荣事迹，还要号召全社会向他学习。董义军是谁呢？为什么要把他抬出来呢？与此同时，消失了整整10天的中共大管家蔡奇今天终于露面了，但他这一露面呢，不仅没能平息谣言，反而像是在这把权力斗争的烈火上又浇了一桶油。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江峰就当一回大家的叫过年嘴替，是吧？咱们把中南海这两天发生的事儿啊，这出死人诈尸活人祭旗的惊悚大戏给您扒个底儿掉。董义军这事儿透着那种只有在中共官场才能品出来的黑色幽默，更藏着公安内部，就是这个系统内部最核心的机密。董义军生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兼任交管局局长。那咱们知道，这个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这交管局局长啊，在美国叫 DMV 是吧？他是个肥缺中的肥缺，在北京呢更是权力核心中的核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京跟别人不一样啊，他这个交通不仅仅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他首先是为了大领导出行、政治排场和安全服务的。体制内有一个极像这个极端敏感的工作，叫什么？叫特勤交通。也就是说，当政治局常委、外国元首出行的时候，哪条路要封，哪段时间要封，走哪条备用路线，遇到紧急情况往哪撤，这一切的最高执行者就是交管局局长。换句话说呢，董义军掌握着中南海最高层领导人的行踪和生命线。更重要的是，董义军这个人的身份他不简单，他曾经是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公安部部长王晓红的大秘，也就是办公室主任。他在王晓红身边待了那几年，正是王晓红从北京走向权力巅峰的关键时期。王晓红的上位之战呢，是替习近平清洗傅政华、孙立军这些政治团伙，而董义军呢，作为王晓红的大管家，他在这个清洗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王晓红在北京布局了多少眼线？哪些人是王晓红的死党？这些人事档案和利益输送的秘密，董义军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但就是这么一个掌握核心机密的人，在去年的10月21日突然死去。这个日子正是中共四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天，当时整个北京城戒备森严，政治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关于四中全会的传闻满天飞。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军方在全会前一天公布了何卫东、苗华等习家军9名上将落马，张幼侠逼宫的氛围拉满。就在那个节骨眼上，负责核心交通保障的董义军突然暴毙了。官方密不发丧，消息压了整整25天才发讣告。这种处理方式在中共高层啊，通常就是两种解释：第一，要么这人知道的太多，关键时刻必须闭嘴，被灭口了；要么是这个人面对上面的调查和压力，怕被清算，自己走了绝路。无论是哪一种，董义军的死都是王晓红势力版图上的一个巨大的窟窿。按理说，这人就该让他烂在档案堆里了，对不对？你推迟那么长时间不发讣告，那就大家谁也别再提他了，这意思。可怪就怪在什么？这人死了快100天了，都快被人忘了。中宣部突然在今天，也就是2月6号，大张旗鼓把他挖出来，封了个时代楷模。这操作太反常了啊！这个时代楷模都是给什么什么基层连队啊， 基层单位啊，是吧？给边疆排雷的战士，给累死在讲台上的乡村教师，是吧？这是用来骗取老百姓眼泪的，是用来构建正能量宏大叙事的。现在把他给了一个身居高位、死因成谜的公安官僚，而且还动用这种强制短信轰炸的手段，非要塞进你的脑子里。你走在街上，叮咚一声，拿出手机一看，董义军光荣事迹。你刚想睡觉，叮咚一声啊，号召向董义军学习。你说这是为了让大家感动，还是让大家恶心呢？是吧？我们从新华社发的那篇长篇通稿来寻找答案，里面特意用黑体字引用了董义军生前的一句话。他说：“我的警察生涯不能有一点瑕疵。”今后若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办事，立刻向组织报告。董义军是王小红大管家，谁会打着他的旗号办事？或者说他又是在打着谁的旗号办事？关键是办了什么事儿，违背了董义军的意愿，他要别人向上报告，对吧？这是一招极其阴毒的死人压活人。既然董义军这么完美，他为什么会突发疾病死在四中会全会期间啊？是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是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这种舆论导向啊，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公安系统掌门人。王小红现在还是名义上的高官，但他不仅保不住自己的手下，连手下死后的解释权都被别人抢走了。人家把你的大秘塑造成了一个大义灭亲的模样，那灭的是谁？灭的不就是王小红这个亲吗？你王小红还能说什么呢？你难道还能跳出来说董义军其实是我的人，他帮我干了不少脏活，是他自愿的，是吧？不是我打着他的旗号。你说你这样他能说出来吗？是吧？你不能说。王小红要对董义军的死负责，这样的质疑就像这条短信一样，在市民的餐桌和枕头边传播。那么王小红被死人骑在头上拉屎，这位中南海的大管家蔡奇的日子也不好过。1月27日之后，这个蔡奇就神隐了。作为中办主任，你想每年年前的忙得很，什么各种慰问活动啊，中央的团办会也不断，身兼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这个关键职位的人蔡奇，你得常常露面，不能说十天不露面的。直到今天2月6日，新华社终于发消息说，蔡奇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看望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随行的有中宣部部长李书磊。有人会说了，蔡奇代表习总书记露面呢，多牛啊，是不是？那能有啥事儿了？所以说朋友们，在中共的这个政治逻辑里啊，看新闻不能光看表面，你得看背景，你得看实际。有时候露面比失踪更可怕，那是一种公开的羞辱，一种示众式的游街。为什么这么说？就在新华社发布蔡奇露面消息的同一天，几乎是前后脚，新华社又发布了另一条重磅消息：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兴夫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新华社发布高兴夫双开定性为政治骗子这个消息啊，是今天上午的10:08。蔡奇看望老专家活动是在6日下午进行的，所以就有意思，一大早自己的亲信高兴夫被官宣政治骗子，他自己的下午还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代表那个刚刚羞辱了他的党中央去给老专家拜年，还得谈笑风生啊，请计算啊，蔡奇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这是10天后的平安复出吗？脸被打肿了，还得侧过脸来让大众看一看，展示脸上的巴掌印，这是羞辱啊。那么这个高兴夫是谁呢？为什么是对蔡奇不折不扣的羞辱呢？把这个高兴夫的履历单呢拿出来，那就是一张蔡奇为首的枝江新军的 VIP 通行证啊。2004年，高兴夫在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啊当总经理的时候，浙江的一把手是谁啊？习近平。 2013年高兴夫升任浙江建设的这个董事长党委书记的时候，提拔他的浙江省组织部长正是蔡奇。咱们说这个浙江建投啊，咱们知道就这种单位啊，是不管哪个地方都是最大的钱袋子。那么浙江建投呢，就是浙江省最大的建筑国企，手里掌握着数不清的工程项目和土地资源，中共官场它就是领导人的钱袋子。蔡奇提拔高兴夫掌管这个钱袋子，这其中信任关系不言而喻啊，而且远不止组织工作上的一个交集。高兴夫的大秘书啊，叫做董贵波，专门还调到浙江省委组织部给蔡奇当过秘书啊，门生家奴互换呢，这就是绝对信任，亲上加亲的标志。给高兴夫定的那个罪名更要命，结交政治骗子六个字，字字诛心。高兴夫需要，你说还需要攀附谁，对不对？他自己就是习近平和蔡奇的嫡系，他本身就在通天的电梯里，他还需要结交什么骗子呢？所以深层次的意思是什么？所谓的结交政治骗子，很可能指的是高兴夫参与组织了某种非组织活动。那么这是不是在蔡奇的授意或者默许下搞了一些背着核心的小圈子活动呢？大家还记得啊，同为中办主任被干下去的令计划，他有个什么西山会高官俱乐部，对不对？他的孩子令谷仿照美国耶鲁大学的骷髅会，然后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战略级国际研究委员会，都是为了聚拢高官和富商，聚拢官二代。那这些立山头的事儿啊，独裁者是最忌惮的，集权制度也忌惮。那这种露面及羞辱的公开打脸，说明了一条什么？那就是蔡奇对宣传系统的控制权已经丧失了。否则这两条新闻不会挨在一起出，是吧？即便是根本保护不了自己亲信了，起码你隔几天再宣布嘛。大家想想，结合张幼霞、刘振利的被抓被倾诉，习近平的刀把子王晓红和肉喇叭蔡奇被羞辱似的这个拿出来晒，加上人大常委会用人大组织法卡住了对张刘二人的审查，在合法的程序中进行。所以说习近平对张刘二人的突袭啊，显然是什么？显然是掀开了一场更大的斗争风暴，这事儿没完。大家一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大过年的朱南海里为什么要杀得这么凶呢？是不是你跟老百姓一样坐下来大家分分蛋糕啊，安安稳稳过个年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血雨腥风呢？其实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说您问的好，中南海内部之所以斗得这么凶，是因为蛋糕没了。不但蛋糕没了，外面还来了个讨债的恶霸。内斗往往是外压的结果呀。习近平现在是内外交困，为了转移矛盾，为了推卸责任，他必须要在内部找个罪，这个替罪羊。那么这个恶霸是谁呢？川普。24号，也就是立春当天，习近平跟川普通了个电话。按照惯例，新华社发了一篇通稿啊，配了一个这个署名何音的啊评论文章，题目叫做《立春之日，中国元首外交彰显大国格局与担当》啊。这文章跟以往一样写的，那叫一个漂亮，是吧？什么把舵领航啊，什么什么相互尊重啊，啊什么穿越风浪啊，这就是中共宣传和党文化的特点。粉饰太平，为的是掩盖真相，把这通电话描绘成了两个大国领导之间的这个高山流水，息息相惜，是吧？2026年是中国的155开局起步之年，啊，就这个评论文章里面这句话暴露了中共的焦虑。大家知道155规划能不能开好头，直接关系到习近平第四任期的合法性。如果在国内营造一个我搞得定川普啊，中美关系稳中向好的假象，会给即将召开的两会冲冲喜，也给经济打打气儿。但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川普这个人呢，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更是不给你面子的。就在新华社还在吟诗作对的时候，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 直接晒出了一张购物清单。川普的态度是再明白不过了，是吧？你给钱啊，你给足够让我高兴的钱，我就继续让你在你的船上把舵领航，否则就是风浪，你甭想穿越。川普说，刚跟习主席通完电话，聊得不错，我们要卖给中国石油、天然气还有农产品，本季度大豆他们要买2000万吨，下一季度他们承诺买2500万吨，还有飞机引擎，把订购单亮出来了。2018年贸易战之前呢，在中国一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也就是3000多万吨一年，后来贸易战一打，中国说要自力更生，要从巴西买，要自己种，进口量一度是跌到了零。现在呢，川普一个电话，习近平就承诺一个季度就买2500万吨，这几乎是把美国农民的库存全包了，包圆了。这哪里是生意嘛，这是纳贡啊，对不对？啊，这是习近平为了换取川普在2026年不要加征那个要命的60%甚至100%的超级关税，被迫签下的城下之盟。所谓的大国格局，在川普眼里就是一张采购单，是吧？你买了，把东西买了，你就是大国，你有格局啊。所谓的相互尊重是什么？你得乖乖的掏钱买我东西。还有一个细节，飞机引擎，大家知道中国的 C919 大飞机号称国产，但心脏发动机呢还是通用的 LEAP 系列。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刚跟欧洲的领袖们，就是跟马克龙承诺购买法国的发动机吧，是不是？那川普这一招典型的叫横刀立马，不仅抢生意啊，也是建立了地缘政治的霸权，通过把欧洲领袖看作是未来希望的中共变成自己的马仔了，所以这反过来建立了对欧洲的话事权，这是在卡脖子。更要命的是什么？钱你花了，大豆你买了，好吗？2026年全国人民天天吃豆腐了，川普就会放过你吗？在2月4号晚上的通话里，新华社强调习近平特意跟川普强调了一件事儿，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红线，美方务必慎重处理。这话说得很重，中国的那些粉红们一听很高兴，把习主席有骨气，话说的倍儿硬啊，是在给川普画道道，教川普做事儿。结果呢，这川普他跟那个国务卿卢比奥不一样，他不会声明说中共加三的那句话他到底说了还是没说，他不去解释。川普怎么做的呢？2月5号，也就是电话挂断不到24小时，他就在推特上发了一条，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重磅消息，公开背书全力支持日本首相候选人高市早苗。高市是咱们都知道女版安倍啊，不仅继承了安倍晋三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遗志，甚至比安倍更激进，他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甚至探讨过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就核共享吗？当年被美国的原子弹炸了，今年要跟美国一起去扔原子弹，这个意思。从去年的11月开始，中共的外交部、国台办加上各种官媒对高市早苗呢是口诛笔伐，骂了整整3个月，恨不得把他说成是军国主义复活的恶魔。中共动用了所有的外交资源，是吧？包括经济手段施压日本商界，想把他搞臭，是吧？不派飞机去日本了，不派旅行团去日本了，日本的水产品我又不吃了，你又有污染了，干这个事儿，想阻止他当选日本首相。因为北京非常清楚，一旦高市上台，美日台三方联盟就会变成一个铁三角，中共攻打台湾，不说他打不打得下来，至少这个成本将会无限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在日本大选3天之前，川普直接站出来，直接预告说，我期待3月19号在白宫迎接高市首相。我跟你说，这话比澄清是否接纳习近平说的那个什么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啊，要重得多。这个话来得狠得多。高市早苗竞选纲领核心就什么修宪、国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 川普说他不会让日本人民失望，指的就是什么？就是说高市早苗在国家安全上够硬，在对抗中共威胁上够狠，是深得日本民心的，也是深得我川普喜欢的。这哪里是习近平期待的慎重处理吗？是不是？这是川普穿上钉鞋，直接踩在习近平的这个红线上，是吧？跳踢踏舞呢。川普还顺手干了一件事，另一件事，宣布不再续签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说那个条约太烂了，美国要搞现代化的核武器，战列舰要比二战时强大100倍。一句话，美国要放开手脚搞军备竞赛了。当然有些批评言论呢，川普好战啊。如果咱们说一纸条约只能约束法治的美国，却让集权国家的俄罗斯肆意违约，那么这样的削减武器条约就是给自己套上枷锁，不仅不能止战，而且更大可能迎来战败的结果。川普是不接受这点的，所以他明确暗示新的条约必须要把中共拉进来。哎，那这就有意思了，是我不跟俄罗斯签，我想把中共拉进来，啥意思呢？你对于过去多年游离于美俄军备这个协议约束之外的中共，趁机做大了核武库，趁机做大了中程导弹，怎么可能愿意加入新的中美战略武器削减计划呢？但是川普是有备而来啊，你加不加入没关系，我有办法治你，你不加入，那么就全面搞军备竞赛，2027年军费拉高至1.5兆美元，重演当年里根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战略，切断中国对外高度依赖的能源、金融与地缘战略轴线，迫使中共体制内部踏入高速自我损耗、消耗，走向内爆，是吧？那对习近平而言呢？签约断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不签约，正处于经济寒冬、财政枯竭的中共来说，军备竞赛就是灭亡。所以回头一想，为什么那些不理解川普战略的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斗总，是不是啊？你有没有想过，美国不就是通过强迫中共买大豆这样的经济手段来吸中共的血吗？用军备竞赛来放中共的血吗？看你还能撑多久。所以朋友们，把这些事情你连起来看，就明白为什么中南海现在乱成一锅粥了。外有川普这个不讲理的债主，一边逼着你买纳豆、买大豆纳贡啊，一边穿着钉鞋踩你的红线，然后扶植你的敌人啊，还拿着这个核大棒在门口晃悠。内有经济塌方，财政没钱，习近平为了保住自己权威，为了推卸15/5开局不利的责任，他必须在内部要找个替罪羊，必须清洗那些办事不力或者知道太多的人。所以说蔡奇强颜欢笑掩盖不住他身后派系崩塌的声音，枝江新军快完了。王晓红呢，沉默不语，阻挡不了那条什么时代楷模短信带来的民怨沸腾。这哪里是大国崛起的盛世啊，这哪里是习近平的一尊不倒啊，这分明是王朝末年的乱世。所以啊，当那条强制性推送的短信再次响起时啊，你也别烦了啊，听了江峰就知道了，别把它当成垃圾短信随手删了，更别真把它当作时代楷模去膜拜了，那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录，留着它啊，以后给孩子们讲讲，这就是所谓的新时代，这就是所谓的最好的日子。好啊，明天就是周末了啊，提醒大家要这个保持身体高能健康状态的啊，如果家人朋友正经历了一场手术或重病的，正在恢复的，请考虑江峰推荐的德国原产高端综合维生素 Nutridil 啊。更多详情呢，可能就请直接到节目下方那个链接到 Nutridil 的这个网站查询，使用 JF 江峰啊这个优惠码去购买啊，支持江峰，善待生命，咱们再见。